各位法师啊，各位师兄，各位居士啊，各位大德，非常高兴啊，又一次啊，欢迎大家前来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啊，这次这个佛教禅学啊系列讲座啊，我们以前已经办过好几次了啊，也邀请到一些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在实践方面有一定的修正，而且就是在这个理论方面也一定研究的专家学者。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陈斌老师。陈斌老师是我们的老前辈当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见面大概90年代的时候，后来就一直没有见面。今天很高兴看到陈斌老师还是这么这个。健硕这个精神非常好，这个可能与他的这个自己的修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非常期待这个讲座，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陈斌老师的他既是佛学研究的专家，精通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时呢对道教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不但有理解和研究，而且呢有自己的修正。因为我曾经拜读过他的好多书，他的这个佛教心理学我认为就是一部禅修，就是一部从这个凡夫到成佛的一个过程的这个指导的手册。所以呢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个陈斌老师到线上来为我们做这次演讲。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下面呢，我就把时间交给这个陈斌老师，还是和原来一样，我们总共1个半小时，至于怎么来用这个1个半小时呢？我们都听陈老师的安排，好吗？那么下面呢，陈老师，我把这个视频就交给你了，好，谢谢，
薛教授好，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这个，禅定休息的要点嘛，我大体讲一下，刚才薛教授讲，我是在，这个禅定方面有修正啊，这个不敢当，我作为一个禅定的专门研究者，大概也有40-50年的历史吧。虽然自己也修习禅定，但是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不过研究了很多别人的经验。我今天讲的问题嘛，我大概分为4个方面。我首先解释这个禅定的名义，这个禅定呢是一个梵汉合译的一个词。禅呢是梵语禅那，它的略称吧。定呢是梵语三摩地，它的意义，这合起来嘛就是等于禅那跟这个三摩地的合称。禅那跟三摩地，这两个概念呢，在佛学里边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禅那呢，它的意思。玄奘大师的意义呢是静虑，就是在寂静的状态之下思虑，或者有思虑嘛，达到寂静。这个更严格的讲呢，禅让呢支持色界四禅，定了三摩地，它的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它指的是从浅到深的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禅定呢。都可以叫做三摩地，都可以叫做定。现在西方研究者，研究嘛，认为这个，人的注意力，专注一个问题呢，可以专注到25分钟以上呢，这个就可以叫做三摩地，就可以叫做定。跟这个禅定，意思差不多的这个术语呢，经常用的嘛，还有瑜伽，瑜伽呢，在这个印度教的瑜伽经济，开篇就解释，瑜伽呢是一种调治自性的学问，一种技术，这个调治自性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禅定，在佛教里边呢，把整个的佛学的修行体系呢，可以统称为瑜伽， 就像释迦论嘛，就是一个佛教所有的一个瑜伽师修行的一个次第。那么狭义的瑜伽呢，就是专门指禅定。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练瑜伽嘛，这个瑜伽呢，在印度次瑜伽里边叫哈他瑜伽，哈他瑜伽嘛，主要是这个调节身体，锻炼身体。这是第一个问题，禅定的名义啊。第二个问题嘛，我讲一下禅定的功用。禅定呢，不一定跟宗教紧密联系，它的出现呢，在宗教之前，这个在很古代，这个在印度嘛，在佛教之前就已经有了，在中国嘛，据这个考证嘛，据这个出土的陶罐上的这个人的姿势考证嘛。在6000年以前呢，就可能就有人了修习禅定，在西方也有。这个禅定是一种调制自身的技术，就跟锻炼身体一样，体操呢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禅定呢却可以做做心灵体操。这个台湾的这个郑世炎教授嘛，就把佛教的修行体系嘛叫做心灵体操。它是一种锻炼自身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这种方法嘛，后来主要被宗教所应用，跟发挥发扬。在禅定的技术，并不是佛教一家就用的，在比佛教更古老的婆罗门教里边，他的瑜伽里边嘛，他就有这个禅那跟这个三摩地，就有他是这个八支瑜伽里边的两支。中国的道教呢，在道教之前呢，很早呢。也就有这个，可以归到这个禅定这一类的修炼的方法，有的嘛叫把它叫做行气，前一个阶段嘛通称为气功，这个儒家嘛是把它叫做定，在大学里边嘛，就把它叫做定，这个锻炼自心的这一种技术呢，有什么用呢？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这个人呢，生下来在婴儿时代呢，整天是无思无虑，没有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拿这个八卦里边说嘛，可以说是一个，太卦，太卦了，就是这个阳在下，阴在上，那什么是阴呢？头脑是阴，就是他头脑里边。思考的问题很少，经常是静止的，头脑一静止了，下边的，因为下边是阳，下边的阳气呢就发动了，这但是这个人呢，成人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尤其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学习的人嘛，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辟卦，这个辟卦呢就是阳在上，影响身体健康，那这个禅定呢，就可以把这个辟卦了反过来变成一个太卦，把头脑嘛冷静下来啊，让这个头专注力的锻炼，让这个头脑嘛达到这个长时间的专注一个目标，非常的静止当这个头脑达到静止的时候。这个下边的这个生命能量，这个气呢就发动起来了。这个气发动起来以后，它往上进到头脑里边，有这个健脑的作用。所以禅定的第一个作用嘛，就是健脑益智。这个健脑益智嘛，通过这个禅定的锻炼呢，首先呢，训练是我们的专注力，因为世界的任何事业，尤其是科研，需要长久的专注于一个问题，非常的专注，那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你要思考、要攻克的这个难题上边，但是这个我们人天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功能呢，它是一般来说嘛，难达到长时间的专注的，这个一般的来讲，这个专注5分钟以上呢，都比较困难，阳气越盛呢，你的专注能力嘛，那就越差。在青年时代，因为阳气很盛， 这个情欲也很发达，所以这个专注能力呢就相当差。嗯，这个经过禅定呢，就是一种专门对专注力的一个锻炼啊啊，把它锻炼到能够这个专注一个目标，到25分钟以上，这个开始定了，25分钟以上，乃至呢长到这个4个小时以上，长到4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个就可以进入这个佛教所说的正定了。当然这是作为现代人，在尤其是职场当中的人，在学校里边学习的人的话，达到这个呢是非常困难的。这是见老。见老以后，因为智慧嘛是大脑的功能，你见老以后，那当然就能提高你的智商啊。所以经过禅定锻炼训练的人呢，他的智商呢就要比一般人要高，甚至要高得多。他的学习能力会很强啊。这个在《华严经》上讲，当达到七地以上菩萨，他的禅定力很强的时候，他学习世间的一切知识的时候，也不用多大的功力，他就可以掌握很多的知识，多方面的知识，这个呢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也碰到过啊，接近于这样的人，他的脑子呢要比一般的人要聪明的多，聪明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专注力特别强。他全部的生命能呢，这个能量呢，都用在这个用在这个意识这一方面。这是禅定嘛，这个见到意志的功用啊。这是禅定的第二个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呢是见生延年。这个经过禅定的锻炼以后，这个它会产生一种节能效应，因为我们的人的生下来以后，我们的能量从父母那里禀赋的这个能量呢，你一生呢有多少能量呢？这个是有限的，这个古人呢要达到长生不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节能，这个节能呢最好的方法嘛，那就是禅定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禅定的时候，人的呼吸首先会变慢啊，会从这个一般人的呼吸呢是1分钟15次啊，当有一些定以后，他会慢慢的呼吸会减慢啊，当达到正定的时候嘛，呼吸会这个几分钟1次，当呼吸完全停止的时候，这个心灵呢就会非常的激进，并不是没有了，而这个没有意识，而是意识呢就会非常的激进啊。你呼吸变慢以后，你的心脏的跳动呢也会变慢，那全身所有的生理活动呢都会变慢啊，它的消耗呢，对于营养的消耗，各方氧的消耗，各方面的消耗呢就会降低很多啊，甚至达到正定的时候，完全可以不吃不喝，可以直接从这个欲入当中嘛吸收这个物理能量，这样的人呢我也碰到过啊，完全不吃不喝了，这个佛教禅定学讲的初禅以上呢就可以达到这样，这是节能。节能以后呢，当然这个就寿命就可以延长了啊，因为你的一生的能量是有限的，你把它节奏变慢以后啊，它的你的这个寿命嘛，那当然自然就延长了啊。这个按照当今这个西方科学家的研究呢，经常修习禅定20年以上的人呢，他跟这个不修习禅定的人对照组呢做一个对照研究的话，这些人修习禅定的这些人呢，他的生理年龄呢平均呢要比不修习禅定的呢要年轻12岁啊，就是他80岁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就像60多岁，他的生理年龄呢还在60多岁啊，这个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要延年益寿的话，这是禅定的是达到延年益寿的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这个锻炼身体呢，也可以延年益寿，但是锻炼不好了，有时候是消耗能量。禅定呢，是通过节能来延年啊。这个锻炼身体呢，是通过提高你的身体机能的来延年。这是这个延年啊。这当然，你的生理这个健康以后，那就这个疾病就会大大的减少，那免疫力呢就会大大的提高，啊，那有了病以后，也可以用禅定的功夫呢自己把它治好，啊，禅定呢可以治好很多病，甚至可以治好癌症，这个例证也非常多了，经常学习禅定的人，功夫比较深的人嘛。一般来说，他是不生病的。道教把这种，因为修习禅定呢，修习道功呢，初步的达到不生病的这种人嘛，叫做人仙，是这个成仙里边最低的一等啊。当然，人如果不生一生呢，也不生病的话，也是很大的幸福了。这是禅定的，第二个功用。第三个功用嘛，就是这个清心寡欲，提高情商。因为禅定呢，不仅仅它可以这个健脑健身，而且在学习禅定的时候，会有一种会享受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身心两方面的一种乐趣啊。这个佛教里边嘛，把它叫做禅悦或者禅乐，这种乐趣呢，是这个不修习禅定的人呢，长受不到的。修习禅定的人，长受到的这种乐呢，一个是身心的非常的轻快，这个轻快呢，跟你这个事业成功以后，得到的这种轻快呢也不一样，跟完全放松以后得到的轻快也不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轻快啊，特别放松，特别轻快。这个呢，它在身体上呢，会有这个禅定的乐，禅定的乐呢，它这个一般在初期的禅定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就是身体里边的气发动以后，这个气呢，刺激这个全身的神经，刺激大脑神经，也刺激全身的神经，然后全身呢会感到一种像发痒啊、发热啊、清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去使人感到身体很舒服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呢也是可以上瘾的，那么经常住在禅定里边的，有这种享受的这种禅悦的人呢，他当然在物质的欲望方面嘛，他就会大大的减少，他的这个物质欲望嘛，就会比一般人低得多，当然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修习禅定，而且能证到比较深的禅定，经常能够享受到禅乐的时候，这个或许呢，也对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呢不利，因为他对赚很多的钱，消费也高消费呢，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幸亏吧，修习禅定的人总是不多，而且即使大家都修习禅定了，也都不是能随便都可以达到这个比较深的禅定的所以这一点呢，禅定的这个负面作用呢，完全可以不考虑这是禅定的一个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后你可以提高你的情商那么你的烦恼就少，这个负面的情绪少，而且控制负面情绪的这个能力呢，要比一般人呢不修习禅定的人呢要强得多。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心灵锻炼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技术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讲第二个问题。 禅定的资粮和加行。所以资粮嘛，就是禅修习禅定的需要的必要的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这个佛说里边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具足一事，闲居静处，这个觉出缘物。首先呢，要没有生存的焦虑，你要吃饭，这个穿衣了，你的生存呢，要这个不为这些问题考虑，那就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人呢，整天奔忙于这个维持生计了，是没有办法修习禅定的，那么修习禅定呢，一般的来讲，相对来讲，那就应该要有钱有闲了。在现代人讲，应该是有钱有闲，钱不一定要很多，但是你的生存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有的人的钱很多，但是他不一定有闲。像现在的企业家呢，有的多少个亿呢，但他呢比一般人忙得多，他不一定有闲，那现代人呢又具备这个有钱有闲的这个条件呢，尤其青年人呢，确实不大容易，如果你一天这个都在为生计而奔忙，学生呢，为这个学习的压力呢，压得喘不过气，那你是没办法休息禅定的。当然休息一下，也好，但是你知识里休息呢，也是没办法进入正定的。这个呢叫做闲居静处，闲居静处嘛，就是你。在喧闹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是这个很难休息禅定的。那休息禅定的时候，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个人，住在自己的静室，这样好。现在有的地方寺庙里边呢，办这个很多人参加的禅修，这种很多人参加的禅修呢，一般的来讲，效果都不会太好，真正。禅定功夫深的人呢，都是自己在房子里自己修的。那个禅定功夫更深的人啊，大多是闭关嘛，那是自己是一个人呢，把自己关起来啊，这样修的。又没有喧闹，这尤其在进入这个没有定的时候倒罢了，尤其在稍微有点定的时候，如果有听到有别的声音干扰。有这个，或者有音乐，或者有别人争吵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呢，跟你的心情呢，可以干扰你的心情，这个时候呢，休息禅定的人不但休息不下去，而且心情会变得非常的烦躁。如果忽然有一个，他正已经进入这个。已经的禅定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忽然你把他叫，这你就喊叫他，这个时候他忽然吃一惊的，这个对他的身体呢伤害非常大，还有可能呢他，被这个惊吓以后呢，当场就发疯，在《增加阿含经》里边就有记载有这样的例子进入正定的人嘛，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很大的一个声音吵闹，就可能当场就可能发疯，全身的气脉也会错乱，神经嘛也会错乱，所以修禅定的人嘛，既会这个有很大的声音干扰，有杂音干扰，这个呢就是悉诸缘物，尤其是这个你正在。这个从事什么事业，要很掏心的时候，你即使你坐下来休息禅定呢，你也是定不住的你即使不去想你，我想我明天要干什么呢？我这公司里面的事业怎么样呢？别人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呢？你这些不去想这些事情呢，你一坐下来，它自然就会想起自然就会干扰你所以。有这个负担的人正在做事情的人呢，有负担的人呢，休息正定可以休息禅定，但是你进入正定呢，这是很困难的。 这也就是佛教啊，叫人这个出家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出家要证道，出世间的智慧的话，一般来讲呢，必须要修习正定。修习正定的话，如果在家的话，那你有这个生计的负担的话，要进入正定的可能性不大的。那么出家以后呢，当然你没有任何的生计的负担，也没有人事的干扰，这个学习禅定的条件呢要好得多。这个是佛教呢叫人出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样讲的话，那出家人呢，修习禅定的条件呢，那就比在家人呢要好得多啊。当然，你出了家能不能证得禅定呢？现在的出家人嘛，即使出家呢，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了，现在的出家人是宗教职业者，他也还有他的工作，他要像古代的出家人一样，一天从早到晚专心禅定的话，这样的出家人嘛，现在也不多啊，所以现在的出家人嘛，要证得正定呢，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呢，这个禅定的第一个需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有名师的指导，因为禅定呢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训练，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这种训练呢，是常人所没有听说过的，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身心呢都会发生奇异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有的时候呢是很危险，是可能对你的身心呢都有伤害，所以必须要有经验的，这个有禅定经验的这个师傅的这个指导，瑜伽师这么讲，这个修习这个止观里边的止，什么他，这个是一种世间的禅定。这个必须要从始至终呢，必须要在善知识，就是有禅定经验的这个名师的指导之下，修习观呢，这个只要有在刚开始呢，有一个名师呢，这个印证你的见地正确，就可以了，不一定从头至尾嘛，要有这个善知识的指导，但是修习禅定不一样嘛，因为修习禅定的过程当中，你的功夫越深。你身心的反应呢，可能越复杂，而且每个人的反应呢都不一样，这个你如果处理不好嘛，那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在这个几十年以前嘛，我打坐也请教过，一些老和尚，我一说要打坐嘛，这个老和尚马上他就警惕了，他说这个有没有师傅呢？有没有师傅指导这个？以前很长的时间打坐嘛，这个很危险的。后来我慢慢的知道的这个事情多了以后，慢慢知道他讲的这个话其实非常的对。你看，就说如果没有名师的指导，你在禅定上下很大的功夫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在我手里呢，我经过的人呢，已经修死的嘛，已经有两个，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这样，所以这个要具备这个。有禅定经验的名师指导，这个对于当今的学佛的人来讲呢，这个条件呢就已经不大容易具备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修习禅定的人嘛，一般的来讲只能修习一些很浅的一些禅定，浅了以后它的危险不大，深了以后功夫越深的危险越大，这样。这是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然后下边我讲，就是禅定开始的时候嘛，这个它的三条就是调身、调心、调息，呼吸三条。首先调身，调身呢，这个那就是你拿什么样的，身体拿什么样的姿势来这个修禅定了啊？我也应该讲了，这是一个修习禅定一个条件呢。 这三个条件啊，我就讲，就补充这三个条件吧。一个是身心健康啊，修身禅定如果要证入正定的话，这个身体不但要健康，而且要气要很足，要身体要比一般的人好，而且越年轻越好，道教讲的在这个男性呢，在这个情窦没有开，就16岁情窦没开的时候。如果修习内丹的话，方法正确的话，3个月就可以成就，啊！但是你情窦开了以后，超过16岁以后嘛，那就要3年以上了，啊！这个身体，即使你的情窦没有开，你的身体不好呢，那照样也，你的气不足嘛，先天气不足嘛，你照样也修习不成功。在这一方面，人的身体的素质嘛，那差别是很大的。那修习禅定了，他需要的身体素质还不一样，他还要你的气怎么样？有的人呢，虽然肉体开始好，但他的气并不好。这样修习禅定了，这就很难修习成功。所以道教嘛，他要看能不能成仙了，他要看有没有仙根，有没有仙骨。有没有仙骨嘛，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气的这个先天禀赋了好不好。这个要如果身体不健康，身体有病的话。身体很弱的话，可以修习禅定，但是进入正定呢，是很难的，那就要下很大的功夫。修习禅定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治病，也可以健身，但是那就要下很大的功夫。这个呢，要心理健康，心理没有毛病，如果心理有毛病的话，修习禅定的话，可能会使你的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呢。会加重，这个西方心理学家呢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当今的西方心理学家呢，在指导人修习禅定的时候嘛，第一步他不是叫人打坐，叫人这个把心理嘛调节健康，如果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应该先治好啊，因为这个即使你心理了现前看着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如果有潜在的情节或者潜在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的话，他在人这个静下来以后修习禅定的过程当中，他这些会发出来，他修习禅定的第一步嘛就是发病，发病嘛这个病呢可以发身体上的病，就潜在的，你平时呢没有觉察到，但是修习禅定以后，他就会发出来，这秘宗嘛叫做把病脉打开了。这个呢，如果有你潜在的心理问题的话，他学习禅定的时候嘛，他会浮现出来，他会表面化，所以这个，学习禅定嘛，这个必须要这个，心灵的、心理的也要非常的健康。如果不健康，你发现自己有精神问题、心理问题的话，应该去找心理医生或者自己治疗嘛，把这个心理疾病嘛先治理好，然后再打坐。这是修行禅定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啊。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身体不健康的话，你那修很长的时间嘛，可能效果就不好啊。那如果心理不健康的话，那就危险就很大。可能把人修疯了啊，把人修的这个更不健康。这是这个禅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那么乔生，乔生呢，这个禅定的修习禅定的时候，佛教里边一般叫做打坐，但是修习禅定的姿势呢，不仅仅有坐姿一种啊，坐是最主要的，这个坐姿呢，坐的姿势也有多种啊，在大概有10多种吧，叫做家趺坐，家趺坐有单家趺，有双家趺。有方便坐，现在嘛还有一种，缅甸这个有的法师嘛叫做，把它叫做缅甸坐，就是坐的时候嘛两个，一个腿呢不压另一个腿，这个你看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缅甸的佛像呢，它也是这样做的，这个没有练习过这个家趺坐的人嘛。刚一开始练家趺坐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 腿会麻会疼，那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训练。有的人呢，他的腿如果比较硬的话，训练很长的时间了也不行，那就要从这个，从做的时间短嘛，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训练嘛，到，能做个1小时以上的这个就一般就可以了。一般呢，刚一开始的时候嘛，没有必要用双盘，就是双加负啊。那现在研究发现嘛，这个坐着的时候嘛，它比站着的时候嘛，体能的消耗嘛，要少一半。然后呢，禅定呢，还有一种姿势呢，那就是立，就是站。这个佛教不太讲这个站桩。实际上修禅定的时候嘛，像寺庙里边呢，做早晚功课的时候，它也是站着的，它也是一种站功。主要是道教里边有站桩，武功里边有站桩，这个站桩的修习禅定的效果是很好的。有谚语说嘛，百练不如一站啊，他站着用站桩的这个姿势呢有很多，有这个自然，自然这个膝盖稍微放松啊，两手下垂嘛，或者两手在胸前这个。这样抱着的这个浑圆功各种方式都可以，它的要点呢就是要完全放松，放松以后嘛，可以修任何禅定呢，就可以都可以在站桩的姿势下修，这个呢就是行走啊，在走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南传佛教呢，原始佛教呢，它叫做经行。他坐一段时间以后，你长期坐的时候，尤其那个功夫不深的人呢，他腿会坐麻，会这个那对这个腿的这个气脉的流通呢，是有很大的障碍的。所以西藏喇嘛呢，他是这个强制性的让自己这个长时间的坐，他还有一种这个一个3米长的一个袋子。就上架费以后把自己捧起来然后让这样保持。这样保持以后坐的时间长了以后那就把腿就坐坏了，我西藏喇嘛这样把腿坐坏的很多所以坐的时候嘛必须要还是要自然，不能强制自己一定要坐很长的时间这个坐不住了以后那就或者可以用站桩或者用经行或者走。走的时候呢也完全可以修禅定。像这种姿势呢就是卧躺着。躺着呢这个在瑜伽里边嘛叫做瑜伽大休息法。就像这个死人一样，在瑜伽里边叫做瘫尸印，就像个尸体一样瘫在床上。这个除了要枕头呢要放低一些因为在躺着的时候呢体能的消耗呢又要比坐着的时候呢又要降低一半，所以这个时候呢全身是最容易放松的我碰到的年龄比较大的人呢能够进入比较深的禅定呢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用卧功躺着这样修的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你最放松那么各种姿势的尤其是坐的姿势呢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自然的挺直，记住一定要自然挺直，要顶天立地要垂直，跟天地垂直嘛，一个90度自然挺直以后，然后再慢慢的或者摇动身体或者这样扭动身体然后从下到上或者从下到上每一个部位嘛把它要放松放松的过程呢要调节要正头要不偏，身体也要不偏而且在整个打坐的过程当中呢都要随时的要调节这个身体，调节坐姿呢不要偏不要往后倒，不要往前倾只要觉得哪一个部位 有点紧张的。只要身体紧张，它会就会影响意念紧张，啊，你就静不下来，所以这个放松是肢体的，这也在，尤其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调节这个身体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调节身体，然后休息禅定的时间，休息禅定的时间呢？在佛教里边，这个持十念诵的法里边，它将有三时，一天呢有三个时间，第一个时间呢是从这个，早晨3点到7点，4个小时，这个是休息禅定的最佳的时间，尤其这个青年人、壮年人，这个道教里边嘛。内丹里边嘛，特别强调这个子时，叫做正子时。什么叫做正子时呢？就是子时呢，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讲嘛，他就是性欲发动的那个时候，所谓性欲的发动，就是人身上的气呢，从上往下走，走到性器官那个地方。这时候呢，是人的肾气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嘛，就要把性能量呢要转化为禅定能量。所以，如果讲禅定的实质的话，禅定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它的物质基础呢，显教不讲，密教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气。气呢可以分为，密教把它分为这个凡夫的业气，还有圣者的智慧气。这个跟道教内丹所讲的先天气、后天气，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所谓禅定呢，就是把这个生命能量，就是这个气，性能量，气呢在子时了，它变成性能量。然后通过这个静定把它转化成禅定能量跟智慧能量，就把这个凡夫的业气呢，你就讲转化为智慧气。那如果中医讲的话，那就是把肾气、肾阴跟肾阳呢，转化为这个大脑里边的一种这个心灵能量。这个能量不足的人呢，是修不成禅定的。所以无上瑜伽密教讲的，50岁以上的人呢是修习这个气脉明点的，修习不成功的。修习禅定的也是修习不成功的，因为你的气呢已经不够了。这个跟道教讲内丹修炼了是一样的。越年轻了，你修起来嘛就越容易成功，因为你的气是足的，没有消耗。你在老年你把气都消耗完了以后，把阳气消耗完了，只剩下阴气了，那么佛教讲，那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你死了以后嘛，进入这个阴界，因为你只剩下阴气了。阴界是什么呢？那就是恶鬼。所以这个修习禅定嘛，是把阴气，这个道教来讲，把阴资，那是一种杂质，完全炼净，炼成纯阳，所有的纯阳呢，那就是佛教讲的色界，这个先天的这个气跟先天的神，这个是时间，这是3点到7点，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三十四。11点到3点，这4个小时，下午3点，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按照现代科学的方向来讲呢，休息禅定呢并不好，因为这是大脑最活动的，这个阳气呢，这大脑的这个活动呢，最旺盛的时间就是从这个11点到下午2点左右，这时候呢，你的大脑的活动很厉害，你既想要静下来的话，这个就比较困难。 所以佛教在修禅定的时候，在寺庙里你看，就吃过午饭以后，这个是不休息禅定的，因为吃过午饭以后，你全身的血呢，主要集中在脾胃部，充满了用来给消化食物了，你脑部了就缺血，那就你如果打坐的话，那就非常容易昏沉，这个时候呢是。午时呢是不修禅定的，这个时间段呢修习禅定呢并不好，那么道教有讲，这个子午二时，午时呢，它是这个阳气呢转为阴气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它不适合于打坐适合于修其他的，比如说诵经啊，等等，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这个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呢，这个人的这个阳气、阴气生发，由这个阴气生发了转到这个纯阴，纯阴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脑子就很寂静了纯阴到完全入睡啊，人的姿势完全入睡啊，这个时候呢，修习禅定呢，应该比较容易能静下来，所以在现代人来讲吧，下班以后吃过晚饭以后活动一下，从8点坐到12点，那坐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嘛，从8点坐到10点了，坐2个小时了，这个对你的身心2个方面呢，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现在讲呢，不要说你坐2个小时了，你只要独处半个小时，吃完晚饭以后，那8点到11点之间呢，只要独处半个小时，那对你的身心健康呢，它的作用呢，益处呢也是很大的，所以每天要打坐，在这个。8点以后打一坐，坐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尤其是白天会很繁忙的人来讲呢，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修禅的时间。那如果说你这个修习的禅定的种类不同，如果你是在修习这个观心、参禅这一类的禅定呢，这个是不讲究时间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修，只要有念就可以修。这个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禅定的资粮跟加行。我讲第三个问题是入禅的门径。这个入禅的门径呢，很多这个最重要的嘛，适合于现代人修的呢，我讲有4种吧。第一种就是。观息、观呼吸、观呼吸呢，不是道教一家，不是佛教一家修的，几乎是所有的宗教，道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共同呢都以这个观呼吸呢作为这个进入禅定的一个门径。这个方法呢没有一点宗教的因素，完全信仰其他阿拉伯那，它叫这个叫安般念，分为3步。第一步呢，你注意这个呼吸的时候，因为一般人呢，我们不注意自己的呼吸，注意这个呼吸的出入什么时候吸进来了，什么时候呼出去了。现在的人泰国的普陀禅师嘛，把它简化到你注意了，只注意了气了出入。的时候，在鼻子下面呢引起的一种触觉，这个也因为你的意念呢集中在上面，那就可以导致这个会不断的产生幻觉。我碰到过马浩西了，他是这个给到下边，就是你注意这个呼吸的时候，肚皮的起伏给到下面的时候呢，它这个也有弊端，它可能导致呢，因为气，你的气血，你注意啥地方，你的气血就往啥地方走， 那年轻人就可能导致你的性欲就炽盛你就控制不住。所以这都不是这个阿含经里边讲的全面的方法。阿含经里边讲全面方法，这三步，第一步呢，你先能感觉到气息的出入；第二步呢，感觉这个气息出入的时候的它的长短不同啊，有的时候你这个意念重一些，或者有杂念呢，你的呼吸就短一些，你放松了，你的呼吸就长一些。第三步呢，要忘了呼吸的时候呢，全身都在动，那以后把这个气呢，从鼻腔进去以后，从这个喉咙下到肺里边，下到肺里边，你往后体会到，他这个肚皮也在动，甚至呢，到最后呢，你感觉到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呢都在呼吸，这个是最安全的方法。实际上呢，我办禅修的时候吧，我主张了第一步呢，就从这个进入，就是观。在呼吸的时候呢，全身呢都在动，全身的毛孔呢都在呼吸。这样呢，你就慢慢会觉察到你的呼吸呢会变得越来越慢。当呼吸变得越来越慢，慢到甚至几分钟一次的时候，你闭起眼睛的或者垂帘的，就会看到这个面前。或者周围嘛，就光，这个光的颜色跟强弱呢是不一样，它的这个你禅定的功夫越深嘛，这个光的亮度就越大，当看到这个亮度以后，有光亮以后，一般来讲，这个叫做禅相，这个呼吸呢就比较，很难感觉到了，感觉到呼吸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再注意呼吸。你只注意这个光，这个只注意光的时候，这个光呢就会越来越强，这样就从这个就进慢慢就进入正定了，进入正定的人呢，一般都是注意光，因为在初禅以上呢，他的禅定里边呢，他只有光，他会看见无量的光，这个是进入禅定的一个步骤，这个是最安全的，任何人都可以修的，这是第一个。进入禅定的门径，第二个门径呢，就是观想。观想呢，就是想象一定的形象，想象一定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是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呢，因为你想象什么东西，它消耗你的肝气。你要像佛教里边的，你要观想一个目标，比方观想一个火，观想一个。一个佛像的话，你会觉得很吃力、很费劲，那就在消耗你的气。这个观想进入禅定了，这个就难度就比较大，比这个进入呼吸了，进入门禁了，这个要难一些。但是这个观想里边呢，比较适合用于观想的，就是观想这个光，比如灯光啊。观想一定的光亮像这个大伽马里边的看光法它是睁开眼睛嘛看，日光或者灯光或者月光，把注意力呢专注力专注在这个光上面，这个光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方法呢进入禅定呢，也比较快，因为它是直接的，因为进入禅定就是光你进一步呢，就是从光进入，这个是直接的，但是这个呢，也不太适合于今天的一般人休息，因为你在注意光的时候，容易发生幻觉，你的气呢都往眼睛这儿跑，气往这儿跑的时候呢，它这个离这个大脑很近，它会刺激视觉神经嘛，容易产生幻觉，第三种门径呢。禅定的门径呢，就是观心，就是心性法门。观心呢，这个是佛教用的最多的。这个观心这个 禅定的，不一定要在打坐的时候修念头，任何时候呢都专注自己的念，怎么念，不管他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是烦恼也好我不排斥他。我首先的第一步要明确，我认识到我现在起了什么念这是第一步。在心论学上嘛，就是直到这一步为止，你是不管你起什么念，你一种放松的心情，你去看他，把他看作一个客人，来访的一个客人，我敞开自己的家门，谁愿意进来就进来吧，或者像，我敞开大门嘛，那个鸟要飞进我的房子，你不要管它，它还会飞出去。当你在注意看你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呢，即使是一个恶念也好，它慢慢自动就消失了。现代心理学嘛，就是叫人这样调节自己的心理的。这佛法嘛，这个是要更进一步。佛法认为这样调节了，你明觉呢，你只是一个还是一个世间。第二步呢，那就是要如实的关照，如实的关照，在小乘里边呢。首先呢，观他的这个念的无常，任何念呢，只要你观察，它的实质呢就是无常，它不会，它来的时候呢，它从哪里来呢？你弄不清楚它从哪里来，就是无所从来，它消失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你永远也在找不见它，就叫去无所至，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心中的每一个念头呢，都是这样，你说你要念佛的时候嘛，它也是这样，这种训练呢，要任何时候都要做，任何时候当你形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心理呢状况呢就会非常的清楚，对自己的心理状况非常清楚的时候，那就对自己的甚至对自己的整体的这个我的一个心理状态怎么样？我处在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心理健康还是不健康这么一个状态呢，我就比较清楚了。还有我的这个，我起了这个善念，起了恶念，起了烦恼以后，这个烦恼是怎么起的？它什么原因形成的？你要追究它的原因，你慢慢就会很清楚。我忽然起了一个恶念我去追究他原因那时我忽然想起谁来，觉得不大愉快了。追究他的原因嘛，什么时候跟他吵过一架了？什么时候他说了一句使我不高兴的话你追究他这个原因的时候，他这个自然这个就会消失，这个恶念呢就会消失。这样修的时间长了嘛，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嘛就会变得很好心理就会变得很健康。尤其当你观无常、观照这个什么都没有，念念皆空的时候，你对这个空性对这个无我性呢，就会有直觉的这个理解跟了悟，甚至呢会证到、体证到这个佛法所说的涅槃。涅槃是一种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种心灵体验，它是怎么证到的呢？就是这样证到的，就是观自己的心，从观无常，然后观无常以后，就会慢慢的起成的无我，没有一个实我，我所日常所认为的这个永恒不变的那个实我，是不存在的。当你跟这个本来无我的这个真实，完全相应，就是完全契合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体会到涅槃，体会到涅槃的时候，叫做见道，这个就叫道，涅槃就叫道，你才开始对佛法的确信不疑，如果说佛教的信仰的话，你真正的信仰佛教的话，应该是从见道开始的，所以见道以前嘛，你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疑惑，所以见到了才能断疑，这是观心呢，这是佛法里边呢， 最紧要的，也是这一个作为现代心理学来讲嘛，进行这个心理训练，治疗心理疾病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这样刮的筹码，就是我们不管自己起了恶念也好，起了多重的烦恼也好，都不排拒它。你想压抑，想排拒它呢？这个现代心理学讲是非常有害的。我完全用开放的态度呢，我把它当做一个，那不是我的，我从我心里冒上来的，我把它看作一个客人，我不这个不排拒他啊，这是如实的关照他啊，如果你去排拒他啊，我这个起了烦恼，我想把它断掉用这种方法修的话啊，那都会这个。烦恼会越断越多，甚至会形成心理疾病。这个是通过心性的进入这个禅定。如果你跟心理学家讲的一样，只是明觉的话，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禅。如果你观无常无我的话，这个就是出世间禅了。就可以明心见性了。然后进入禅门的第四个门径呢，就是出世间的我们这信仰佛教的人呢，经常所修的念佛、持咒、诵经什么这些，现在汉传佛教界嘛，大部分嘛都是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因为他经常讲的，你自信的念一声呢。能避80亿劫生死重罪，他跟你专注呼吸是不一样的。专注呼吸，你即使进入恒生，力量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就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也可以你念佛好了，也可以进入正定。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嘛，如果真正信仰佛教的人，你让我修这个，世间禅，修这个专注呼吸的禅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那就不如说念佛了，如果说念佛，有的人不喜欢念佛的话，你还可以修其他的，比如说持这个，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念无数菩萨的名号，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无数菩萨的五字真言，这个。它可以开发智慧，可以消除业障，六字大明咒呢，可以开发智慧，可以消除业障甚至可以修出神通它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修这种禅定呢，它必须要有对这个佛号跟这个密咒的它的神力呢，要确信不疑。如果你稍微有一些怀疑的话，就不适合修这种，那就修前边的。那种世间禅吧，在念佛跟持咒嘛，它的方法也非常多。念佛呢，在我们汉传佛教来讲的，它是这个积累的经验最多、最成熟的一种修禅定的方法。我编的这个念佛绝要这个里边呢，收集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要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我们这个从这个唐宋以来嘛，这个大德嘛，修这个念佛三昧修得好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这个要比藏传佛教呢，要这关于念佛呢，我们的经验要更丰富一些。念佛持咒呢，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说它有各种持法。如果你出生持的话，念得多了以后，它会耗气，会伤身体。如果你默念的话，它会这个也会，它会伤血，也会伤身体。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讲，密宗里边也讲，最好的方法就叫做金刚念诵，也叫做金刚语言。什么叫做金刚语言、金刚念诵呢？就是说你要念的心里一定要非常清清楚楚，但是并不发出声音，只是你的嘴巴跟舌头在微动。微微的动，这个叫做金刚念诵。 但是在意识里边，这个声音呢，一定要清清楚楚。这个我觉得有佛教信仰的人呢，当今呢最适合于修的就是，念佛的这一种，禅定。这是进入禅定的这个四种基本的门径，还有密法嘛，当然很多。密法它是一种综合瑜伽，它把锻炼身体、修七脉明点、观想、呼吸，跟这个持咒结合起来，放在一处修行。这样修的时候，修成功的话，它的神通要大；但是修的时候难度要大。对于根基不太好的人来讲呢，反而呢，没有你修更简单的念佛、观呼吸呢的效果也好。这是我讲的，入禅的门径。然后下一个问题呢，我讲禅障的对治。在修习禅定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各种障碍。
4.14，你看我还要继续讲，对不对？那什么，体温环节。
再讲这，再讲玩法。那就是最大的障碍嘛，就是这个，昏沉跟这个，跟这个。昏沉跟调取，昏它的表现就是这个昏昏欲睡，你坐着怎么头也低了，那个你专注的一个对象呢也不清楚，沉呢比这个叫沉默比昏呢要轻一点，就是观想的对象呢只是不是太清楚，但是心呢也还是。基本上还是清醒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散乱，胡思乱想，这个盯不住啊。这两种各有它对治的方法。这个对治的方法嘛，这个本卡普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边嘛，他把它总结为这个念知思舍四要。首先念，念是记忆的意思，就是你整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牢记你这个修禅定所信缘的，专注的这个对象，比如呼吸了、佛号啊、光明了，一定要从头至尾牢记着这个专注，不让它丢掉，不让它走，这是第一点。如果丢掉了，你马上把它找回来，第二呢，知，当你这个知道以后，知道你的这个，我现在散乱了。我知道这是散乱，知道散乱以后，我还要找这个散乱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原因呢有很多，你的坐姿，太紧张也容易散乱，你有什么事情，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处理好，这要散乱，这主要的原因嘛，就是这两种，如果是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发生的这种散乱的，你用这个念知这两种方法去对治的话是不好对治的。那只有说你把不要做了，你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了，或者你把它考虑好了，然后你再打坐，这是知。第三种呢，就是思，思想的思，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弄清楚这个散乱。跟昏沉调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昏沉呢，它的原因呢，第一种原因呢就是睡眠不足。如果是睡眠不足呢，这个是再打坐下去，是并不好的。你只有说你睡一觉，你把睡眠补足了以后再做，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饮食过饱或者你消化不好。那么就这个要通过运动这是一种散乱的原因。还有调取，调取跟散乱是不一样的。调取就是联想，比如说你专注一个对象，你在观想佛像呢，忽然想到我所这个见过的一些俊男美女啊，我其他的形象啊，这个叫跟这个。 所观想的对象呢，有牵连的这种联想，这叫调举。调举比散乱要轻一点。这个昏沉的原因找着以后呢，然后如果是昏沉怎么对治呢？比较轻的昏沉呢，就可以用这个，经来讲，用这个观想光明。比如你在正在念佛后呢，就昏沉了，那就观想佛放的这个光，或者佛的白毫相光。这个呢，就是你实在昏沉了，就拿冷水洗面，拿冷水来刺激。这个呢，就是如果持咒的话，你大声的持咒，用很大的声音刺激自己。念佛的话，用很大的声音念佛刺激自己这是对治昏沉的一个方法。那么对治昏沉散乱最有效的方法嘛，还是拿佛教的如是之见的这个智慧呢去观。这个大小乘的是观无常，大乘的是观不可得。不可得是一种直觉，你要体证到它，体会它嘛。这个能念跟所念呢都不可得。当你体证的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散乱跟昏沉呢都自然会消失。就是禅杖的对峙。然后你把昏沉散乱调举都对峙完了以后然后专心的在修禅定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定了。定了以后呢，这四个诀就是舍，舍又放松的意思，又舍弃的意思。舍弃呢，就是把你刚才要用的那些方法要舍弃。大声的念佛要舍弃，专注呼吸要舍弃，舍弃以后要完全放松。放松舍是进入禅定的一个诀窍。你不放松，只要是你的神经有些紧张了，你就不容易进入正定。进入正定必然是心情呢是极其放松的。所以第三步，这叫做第四步呢，第四个诀窍叫做舍，这个在梵语叫做 UBCHA。这个念之四舍四要，另外嘛还有很多的方法，这个心理学家嘛，总结他有20-30种方法，这些方法用上嘛，都会有效的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我前面所讲的那些条件，不去做的话，你操心的事情太多，或者身体有毛病，你就用上这些诀窍以后，效果也是不大的。但是方法也只有这么多种了然后最后一个我讲进入正定的次第，进入正定次第了，它有佛教里边讲在进入正定之前呢，有就叫做九次第，有九个从这个散乱到这个开始定的一个进程呢，这个一步一步的身心呢，这个呼吸呢，它都有标志。然后等你散乱跟昏沉调举全都没有了，一坐能坐好长的时间，心也不会动的时候，这个就开始可以从这个欲界呢进入这个超越这个欲界了那最最浅的定嘛，也叫做欲界定的，也叫做电光定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长的时间内，或者十几分钟，或者20几分钟，或者几分钟呢，我的一个念头也没有，我的心很静，这个叫欲界定或者做1-2个小时呢但是欲界定的这个标准，据智者大师的解释呢，就是你的心不管怎么定，你能做几个小时也好，做几天也好，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坐在那里，能看见身体，然后超越这个以后呢，他忽然一下，他这个身体慢慢就消失，就看不见了。这个呢，智者大师嘛，把它叫做进入出禅位道地定，就是进入超过这个欲界，但是还没有进入出禅，中间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呢， 这个宗喀部大师也讲，瑜伽师地藏也讲，这是修习观慧观的一个基础，这是最初级的正定，修习慧观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时候，身体也不妨碍了，心呢也完全定了，你可以专心的观无常无我，观这个不可得，观这个自己的心性。这个什么关了效果就会很好。然后呢从这个以后过去以后呢又会慢慢的觉得这个有身体然后身体上嘛会出现各种缠触叫做就是各种感觉这个有八种触以清凉嘛为主。这个八种触的这个它跟在这之前呢出现的缠触是不一样的。之前出现的缠触呢比如说这个下腹不发热它只是在那个部位发热。比如说出产的这个热触呢它是全身都发热。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热但是这种热呢可以很热很热但是又感觉到非常舒服。它跟夏天的热是不一样的。还有冷还有凉它会很凉很凉但是这种凉呢跟冬天的凉呢是不一样的它是很舒服一种的凉。还有麻呀还有滑呀总之是有总结为八种。这八种的原因呢它都是这个五脏的气进入先天以后调动以后它刺激你的神经产生的这个主观的反应它是一种主观的反应。然后进入初禅以后它的主要是它的光明很大它的这个也会有禅定的喜乐。会有饮食睡眠都会减少甚至可以不睡眠。然后呢再从初禅进慢慢的会进入到二禅。进入二禅的时候嘛这个呼吸就变得很微弱了就只有胎息了。当进入二禅的时候就主要的标志就是声音没有了。既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也听不到自己身体里边的声音。这个是听说进入二禅的是极难的就是初禅以耳声为次呢就是你会听到一种声音呢身体里边的声音也好什么地方的声音也好你想不听见这个声音了它就像刺一样刺得你难受这个声音完全听不见以后任何声音都没有以后才可以进入二禅进入二禅的时候从道教来讲这个就可以算成仙了。进入二禅的时候你的腹部嘛就会产生一个先天系所造成的跟你的形象长得一样的这个叫做道教叫做胎仙。这个胎仙呢你死了以后嘛它还会活很长的时间。如果功夫最近一步达到四禅了呼吸完全没有了心极其静定的时候这个胎仙呢就可以自在的从这个身体里边出来或者从味道呢是从眼睛内出来从额头内出来佛教里边的圣者嘛从头顶上出来就楞严经嘛叫做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就可以这个意识呢跟这个身体完全脱离以后那个叫一生生能够证到这样的人呢我也今天呢也碰到过那个三四个这当然是非常难的。就说从进入初禅进入二禅以上嘛对今天现代人来说嘛一般来讲是没有可能性的。因为你进入这个初禅的一个先决条件呢就是要道教讲炼精化气那就是要完全没有人欲完全要没有把性能量嘛完全要转化。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即使你出家了你精进了但是你的精呢不能化成气的时候呢你还是不能进入初禅以上正定的。这个就有技巧了这个必须要有善知识的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导你想进入即使你有修禅定的时间有钱有闲了你也不能进入初禅以上的正定。有人呢也能进入但是呢天台宗呢叫做善根发相。那是你前世呢曾经达到过这个境界在某种情况之下呢已经这个境界自然出现了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保持。 这样的人呢，我碰到比较多一些。大概今天能够进入正定的人嘛，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一类。有一次进去了，但是他以后再要进去，他不能自觉的进去。这个就是叫做善根发相，就是成前世的一种境界，现前了，不是现在修成的。就现在修成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禅定的这个修行的要点嘛，我就讲这些。下边嘛还有20分钟的，
对，提问。
大家如果还有几分钟了，大家如果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嘛，可以提出来。
好，非常感谢陈斌老师的这个演讲。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刚才从陈斌老师的演讲当中都体悟很深，不单单是一位资深的学者，更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这个禅者。他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儒释道这个禅修，特别是和还有密宗的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实践体系，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因为刚才这个已经二是四点是几点？4:24了，还有5分钟。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请赶快问。OK，这里有一个问题，哎呦，太快了，太快了。OK，好，对，陈老师，你看见吗？OK，那么下面一个问题，OK，陈老师，感谢你今天的精彩演讲。我就有几个问题，我记住净土宗比较多，上的大师专修净土法门。我对净土有过，对，如果显宗和密宗都学，应该属于杂修，会不会影响往生？请那个陈明老师你给他开示一下好吗？
如果显宗和密宗同时修，会不会影响往生？显宗和密宗同时修，会不会影响这个净土的往
也
生？
显密同时修，
对。
这个如果要往生要修这个密法的话，应该修这个能够专，尤其是专门接引往生的这种密法，就是弥陀本尊法或者是观音法，这些是可以。如果修其他的法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往生。
OK，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如果显密双修的话，或者就是杂修，可能会影响。这个是我刚才听到陈斌老师。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是不是要禅定深入，最好也修行一些道家炼气的方法呢？
这个因为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如果你要这个正道禅定的话，我认为一般来讲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道教内丹里边修这个精气神的这种说法跟方法，因为在印度文化里边它缺乏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常有这个，如果说你想念佛往生净土这些。知道有这种知识以后，也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没有，也没必要专门去修。
OK，那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呼吸？嘴巴要闭上吗？
他说，如何呼吸？嘴巴需要闭上吗？这个问禅修的时候，如何呼吸？如何呼吸？嘴巴是否需要闭上？哦，呼吸问题。如何呼吸？他就问禅修时候，
这呼吸的我没听清楚这。
他说：“有人提问，如何呼吸？嘴巴是不是要闭起来
你这个呼吸的时候，嘴巴是要闭起来啊。
打住了，
打完了吗？
打完了。
OK。
大家要真正的了解禅定嘛？佛教禅定学是台湾佛光山出版的，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好嘞，
他很讲了这个佛教各宗各派的各种禅定，
好啊，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我想禅修是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事情，但是呢，今天呢，这个陈斌老师给我们每人一把钥匙，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禅修的大门了。然后，如果怎么修的话，还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希望以后呢，多多邀请陈老师啊，进一步给我们进一个禅修的指导，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进入禅定，然后进入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进入涅槃啊。好嘞。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大家啊，也感谢大家参与，也感谢这个陈老师，也感谢这个开言和这个其他的这个组织的人员。好，谢谢啊。
好、谢谢陈老师。对，刚才还有一个群友有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这个怀孕的女师兄可以禅修吗？可以打坐吗？是否有什么影响？要注意些什么？
师兄能够打坐，
他是可以的，
可以啊，谢谢。需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什么？就是怀孕的女性同时有打坐，就怀孕的女性打坐需要注意什么？
这个就是你不是，直接是不是自己不感到难受就可以，如果感到难受的话，就不适合做。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好，
谢
谢
陈教授。
谢
谢，好，
谢
谢薛一教授。谢谢师兄。好好的，好，谢谢，
拜拜。